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败露，于是他就被警察逮捕了。另外在同样在12月14号康州新政小学惨案发生的同一天，我又注意到另外同样三起的枪击案，一个是一个男子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酒店杀了一个员工然后自杀，另一个是阿拉巴马两起的枪击案，造成了一名妇女丧生，一个警察和两名医务人员受伤，是同一天的事情。我昨天呢看到报道，就在最近几天，光是南加州竟然有六所中小学接到威胁的电话，要把学生都杀光，造成了这六个学校关门的关门，紧急疏散或者封锁道路，全部路检。当我看到这些新闻，我会问一个问题，美国怎么了？今天全美国都在想说要警枪，但是人们心里的恶，人们心头那种恶想置对方于死地，这一把枪能够禁得了吗？而且我看到如今的凶案枪手的年龄是越来越小，美国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说，那些末日乱象更叫人不可理喻。你可以相信吗？根据民调，这一次竟然有2500万美国人3亿人，差不多几近十分之一的人，他们已经不期待今年自己会有机会过上12月25号的圣诞节。美国人民意调查就是，而美国人中不少的年轻人相信末日来临，他们甚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考虑自杀。而且有数百万的美国人怕末日引发的动乱，他们个个早已囤积枪弹自卫。我就看到一张新闻照片，有人在他的家里预备了4把长枪。听说康州新政小学的凶手的母亲就是一个代表，凶手的母亲南希·兰萨因担心世界经济崩溃引起社会动乱，就购买和储藏了大量的枪支以防不测，所以他教训自己的儿子，届时你要拥枪自卫，不料最后引祸上身，酿成悲剧。而世界上一些末日信徒相信世界的某个地方是未来末日来临的时候躲避的圣地，于是人们就纷纷而至，想借此平安逃生。据说在法国有一座山，人们说那里常有外星人太空船，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个山会打开，会出现一座太空船，能够把附近的人接到安全的处处，以致那几天那里的民居一个人你就接待外来客，他的租金平均要高达2000美金。在中国网上热卖末日求生包和挪亚方舟的船票，船票上注明什么联合国挪亚方舟资格授权书，因为向联合国求问的人太多，已经超过了500万，结果联合国官方网站不得不为此辟谣。许多的店家说，现在只要能和救生逃亡黑店黑夜肩上边的末日商品，就会卖得非常的火爆。有些商家激发民众以恐慌为乐趣，打出了末日欲望清单，肆意鼓吹消费者应及时行乐，催生了末日的经济。而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正以狂欢来迎接末日。我看到报道，这一次光是被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末日说所鼓动的，去到那里去观光的游客有多少？5200万。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或许会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有点疯狂，也非常的好笑。但是大家想一想，你只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信仰，有一天真要面对来临的末日，你怎么会有里面的平安和真正的盼望呢？我们不要笑别人，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信仰，有一天末日来临，你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来讲耶和华的祝棚节，来讲正处在各样末世的乱象中。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 随着年日的推移，以后的末世的乱象会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来住进神为我们设立的救恩的棚子呢？我们怎么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平安和盼望呢？耶和华在他的律法中定规，一切以色列的男子要在除酵节、七夕节和祝棚节，在神自己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讲过了除酵节，除酵节其实就是逾越节，因为在逾越节大家都吃无酵的饼。这除酵节表示神的救赎，那一天以色列百姓在羔羊的血遮盖下逃过了死亡的劫难。后来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过了七夕节，七夕节就是五旬节，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学会感恩，于是他就在七夕节赐下了丰收，赐下了律法，最后也赐下了圣灵。所以七夕节也被称为是丰收节、陀拉节和圣灵降临节。今天我要讲第三个大节日，那就是祝棚节。让我们这等末世的人，我们怎样可以住在上帝的保护、遮盖和恩典中？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祝棚节的有关经文。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住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在下面，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公务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号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的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盛的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在下面，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好，我们暂时圣经读到这里。祝棚节是以色列百姓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连续七天的祝棚节天天都有献祭，而每逢七年之末，七年每个七年的那一年的祝棚节，以色列百姓要在圣殿面前举行庄严的仪式，要重申与上帝所立的约，要召聚他们的儿女一家一家一起来聆听上帝的律法，提醒全民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可以来看下面这些经文，一起来读。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在下面，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好，祝棚节呢是出埃及故事的延续和最后的高潮。我们知道逾越节、除酵节是纪念出埃及，七夕节、五旬节是纪念在西乃山上上帝颁布律法，最后 才是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蒙神保守居住帐篷，直到最后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就是在祝棚节献殿的，那所罗门的圣殿就是在祝棚节献的。那一天上帝的荣耀，圣经说大到一个地步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这个荣耀大到所有侍奉的人都倒在了地下。而所罗门王看到上帝如此的荣耀，举国欢庆，就让百姓连续守两个祝棚节，整整十四天欢乐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看下面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在那个祝棚节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我们又在新约看到，在祝棚节被称为是最大之日的那一天，耶稣向着众人来宣讲弥赛亚的真理。圣经怎么说，大家一起来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只是如此，圣经启示我们祝棚节也是一个仰望未来的节日。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意象中，他所看到将来万国都要来耶路撒冷守祝棚节，这显然是指耶稣将来千禧年他要来地上作王时候的情景。我们来看先知是怎么来看意象的，下一章我们来看祝棚节上帝是怎么祝福的。一起来，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好，这是讲到我们未来在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在千禧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好，祝棚节是以色列百姓纪念旷野蒙上帝恩典的节日。那这个祝棚节对我们今天生命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又在生命中又如何来运用呢？我想说住在棚子里，下一章，对一个几十年行走在旷野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保护，是一个遮盖，也是一个恩典。今天当我们把自己放在整个末世的乱象中的时候，我会想到的是耶和华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保护，是我们的一个遮盖，也是我们恩典的一个棚子。弟兄姐妹，当我在讲祝棚节的时候，盼望你的灵里面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棚子，我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所遮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在末世的乱象中心中有喜乐，生命有盼望，就是因为我们住在耶和华为我们搭建的永生的棚子里。我开始想到伊甸园是一个棚子，我们在下面一章，亚当作为神的杰作在伊甸园里享受着神丰富的供应，享受着上帝全然的托付，享受着上帝荣耀的同在。在伊甸园里，神纪念到亚当非常的孤独，晓得他的需要，甚至为他还造一个妻子来作伴。所以我们说伊甸园就是个棚子，有上帝丰富的供应。在伊甸园里没有 lay off， 上帝甚至把万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何等的荣耀，叫他有权柄赐他，让他给万物起名字。在伊甸园里就是一个棚子，上帝荣耀的同在，上帝称亚当为自己的儿子，与亚当可以面对面来说话。只是最后亚当因着罪走出了耶和华的棚子，从此餐风露宿，终生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出了伊甸园这个棚子，于是就失去了遮盖和保护。亚当不只是穷困，他是备受难处，他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反目，他的亲子关系 你可以看到他们兄弟彼此为仇，流血流泪。这其实是许多许许多多充满难处的家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今天许多的家庭不在上帝的棚子里，于是他们夫妻反目，兄弟阋墙。在每一个家庭里，你如果把它横切面开开来，有多少的眼泪在里面，多少的苦毒，多少的仇恨，多少的算计，多少的灰暗，走出了棚子。我可以想到挪亚的方舟是一个棚子，按照创世纪七章和八章的记载，挪亚一家人从进入方舟到最后出方舟，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少天啊？371天，一年还要多上个几天。这样大的洪水，圣经上说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开了，若是没有方舟遮风挡雨，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我曾经对弟兄姐妹讲过，教会就好比一个方舟，里面除了人还有什么？动物。有人说其实教会中有人就很想动物，我想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一点这样的个性，有人像狮子喜欢做王驾驭别人，有人像驴子慢进但是不肯转弯，有人像兔子非常的敏捷却缺少头脑，有人像乌龟慢条斯理但很执着。我曾经看到一个视频把我笑乐了，逗乐了。一个鹿飞快的在奔，我看后面没有狮子来追他，拼命的奔，快速的奔，最后一头撞在一头树上就昏倒了。再一看，哇不得了，树下正好有两个栖息的狮子。这狮子看到这个一头鹿撞在他面前也吓呆了，也不敢去吃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如果你看了他，这头鹿的个性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具有这些性格的人彼此在一个教会中，你觉得有难处吗？是一个盆子，但是你觉得有难处吗？有。最近我才知道，最早说方舟像教会的是奥古斯丁，他有一次从人的眼光似乎讲述了这样一些的道理。他说教会很闷，很小，很臭，其他的罪人也会使你感到很讨厌，但你只要一离开方舟，你就会淹死。这话是真的，教会是汪洋中的一个方舟，就是一个旷野中的棚子。这些年来我真的没有看见过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教会生活还能活下去的。只要你离开这个方舟，你不是被魔鬼追着打，就是被四处游行的狮子所吞吃了。奥古斯丁他劝人不要离开教会，当然他指的是一个无形的教会，但是一个人若不爱有形的教会，他也绝不会真正去爱一个无形的教会。想一想，挪亚所造的方舟确实不那么宽敞，那么舒服，像今天你坐的豪华的游轮，但你要记得出了方舟你就是死。我又想起了那一位美南浸信会的主席说的话，他说今天美南浸信会号称有1600万的会员，但是我从来不敢提那从来不来教会的500万，因为现在就连 FBI 也找不到他们。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就连上帝都说我们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或许有难处，或者真的有难处，但是记得它是汪洋中的一个方舟，是遮盖我们的一个盆子，出了方舟你就是死。我们再来看，我想到逾越节也可以看为是一个盆子。耶和华神吩咐摩西，那一天要以色列百姓都留在羔羊的血涂抹过的屋子里，躲避灭命的天使。以色列人都明白，他们最后一个能活着出埃及的，是因为他们头上曾经有过遮盖。我听说按照律法的定规，守逾越节的人要整整7天住在棚子里。刚才我们读经吗？上帝说你7天都要住在棚子里。原来的帐篷按照上帝的说的，刚才说的什么柳枝啊什么，就是用树枝来编起来的，你要住7天。 但是随着后来随着时代的演变呢，环境的因素，人们开始用帆布做盆子，就住在帆布的盆子里面。但现在呢，我看到一些资料说，现在人们守住棚节已经能够住在酒店里了，可以住在出租的别人的公寓里了，只要象征性的离开你的住家，变成 vacation 了。 OK， 你会想到什么？我在想今天会有如此多的末世的乱象，与末世教会、末世的基督徒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与世界的价值观认同有关。其实耶稣早就看到今天的住棚节会怎样了，所以耶稣这样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在想说，我们的环境在变，但愿守住棚节的精义不要变。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手段方法似乎在变，盼望逾越节的精义，那羔羊的宝血成为我们救赎的精义不要变。要不那一天人不住在耶和华的棚子里，都会暴露在灭命的天使的攻击之下，那是真实的。最近我在教会里在上主日学，来传讲如何向亲人好友传福音，如何来操练学习个人布道、个人陪谈。我强调的就是如何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叫人悔改得生命。真实的，你真的身上有羔羊的血，我告诉你，你就住在棚子里。要不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上帝说你的身上没有我儿子的血，你还是死。谁是我们的盆子？那就是耶稣。神同在是一个盆子。我想到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狐假虎威，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你想想，上帝是那个老虎，人人都怕，我们是那个狐狸，跟老虎在一起，人家是因为看我们怕还是看上帝怕？看上帝啊。为什么你今天脸上有上帝同在的荣光，让人在背后看到你的时候有一份尊敬呢？谁让你让人能够看你将荣耀归给神呢？那岂不就是上帝的同在吗？当年以色列百姓败坏，他们在西奈山上拜假神，上帝跟摩西说，算了，我不再带你们去了。摩西说，不行，我不干。摩西怎么说？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怎么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大家一起读下面，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族有分别吗？我的老外婆好像一个风烛残年的一个老人，但是他因为信上帝，那时候我们连这我们都不信上帝，看到他里面的那种至尊啊，跟神同在的那种荣耀，让我们心头都会有一个敬畏。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虽然他们为奴，但是被上帝一路带出来，所有的迦南人看他们与万族有别。狐假虎威，盼望以后你读狐假虎威的时候，把自己看成一个狐狸，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谁是老虎。今天谁能够因为你的行为将荣耀归给神？是他与你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你脸上有一份那种没有办法言表的那种美丽。所以今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跟着梅英讲说，看一个人脸上美不美，其实就看得出他是不是现在跟神同在。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更美丽了？我说当然咯。所以我们就乐得不得了啊！其实很多人，你不要看他老，一笑你就知道上帝的荣光在他的里面，那不是用许多的化妆品可以贴上去的。圣经中讲人清楚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住的棚子，是在民数记。当会幕造好以后，上帝就指示摩西，让十二个支派分东西南北，对着上帝的会幕四面安营。原来啊，40年的旷野，以色列百姓的棚子从来不是散居的，他们每一天都是以上帝神会幕为中心而搭建的，非常非常的奇妙。你不要看到这是一群好像乌合之众，所有的人都在散去，不是这样，每一天都以上帝的会幕为中心，分东西南北12个支派，就是这么来搭建的。 我们可以来看他怎么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百姓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何等的奇妙，神的同在就是磐石，因为有耶和华同在，谁敢对他们怎么样？所以保罗说，有神与我们同在，谁能对我们怎么样？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着就不再一样。我还看到什么呢？我还看到圣诞是耶和华的一个盆子，如果祝棚节象征着生命的保护、遮盖和恩典，那盆子就让我直接想到了耶稣基督本身，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我们的遮盖和恩典。耶稣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再翻下面一章，耶稣说的那么的明白，他说他是一个遮盖。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损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有这样一位好牧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我们今天有慕道的朋友，你在找什么？耶稣说到我的棚子里来，我是门，是羊的门，如果你是羊，进来吧，我何以为你舍命。你要知道在棚的外面有什么盗贼，他们要来做什么？他们要来偷窃你对上帝的那一点点的信心，他要杀害你，他要毁坏你。上帝要你什么？进到他的棚子里，他用生命来保护你，让你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今天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边的，若不是上帝的灵，你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呢？原来耶稣基督那圣诞的主就是棚子。接着这些经文，我真的是想到耶稣曾经讲说，在旷野中他是如何去找一个迷羊的。他说有一百只羊，99只他放在羊圈里，因为有一只羊迷失了，到旷野里去了。他做什么？他撇下那99只，专为了那一只走到了旷野。或许这只羊走累了，或许这只羊有伤，或许这只羊曾经被野兽咬过。耶稣他说什么？他是把这只羊背在肩上扛回来的，他连路都不会走了。耶稣说，当这只羊扛回来的时候，他高兴地说，天上的天父也一样为此高兴，天上的天使也一样为此高兴。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岂不就是那一个迷失的羔羊被耶稣亲自背回来的吗？如果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我会告诉你，你进了门了，有好牧人为你守棚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种种你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末世乱象中，我会感到今天有许多的现象是非常奇怪的。我今天要讲许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往下面一张，有很多的人就是死到临头都不愿意踏进耶和华的棚子。哎，你觉得好奇怪啊，进去就不是生吗？但是很多人觉得我死到临头也不愿意进去，就好像启示录来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期间人的心仍然是刚硬的。你不要以为有些人到了黄河他会进去回头， no， 到了黄河说我还要游过去。大家看看启示录他怎么说的，在人在这样的难处中他仍然协助上帝。他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那个火要比我们得救的火要多上100倍了，用火可以烤人的，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权这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他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要自己的舌头，那个疼痛是大到一个地步，你有一天可以大到把兽的舌头都要开始咬的，但是你会怎么样？又因所受的痛苦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上帝非常明白，在那样的时候，即使这样的击打败仗在来临的时候，仍然因为痛苦而亵渎我们的神。接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是何等的刚硬。奇怪，今天我们在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奇怪的现象，是许多的人都怕鬼，但他们好像都不那么怕神，是不是这样？很多人怕鬼，哇，一讲到灵异的现象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紧张，什么风水啊，稍微多一点啊，或者什么样就觉得不得了，你眼皮跳一下就觉得哇有灾了，他们男跳左还女跳右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怕鬼，但他们都不那么怕神。今天许多的人都在自觉的敬拜偶像，但他们却不愿意敬拜上帝。奇怪啊，奇怪。今天许多的人会相信各样的传闻，但是对上帝的应许、神的预言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现代已经文明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科学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人们竟然相信一个早已消失的玛雅文明，相信它能够预测甚至能够影响数千年之后的整个世界的命运，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奇怪吗？你觉得非常的奇怪啊。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这一次我相信5200万到那里 中美洲去观光的那些迎接末日那些的人里面，有不少的是基督徒，连选民都怎么迷惑了。今天有许多的人害怕末日的来临，但他们却不怕掌管末日的上帝。你觉得好奇怪，大家都害怕末日来临，但他们却不怕掌管末日的神。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今天很多人不是不知道神，他们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也不把神的荣耀来归给他，更不来感谢他，所以人心都灰暗了，聪明的就变成了愚拙。今天许多的人想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能够最终将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是谁啊？是神。我们很怕我们的身体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每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真正能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不是那恶者，乃是我们的主。今天许多人都想到用各种应急的救助方法。这是我看到报纸上说，在美国在中国都有人出巨资，非常高的资金来打造末日的方舟，甚至在美国有人造一个末日的方舟，能够防止核辐射和化学武器，埋在地下6公尺。但这些我在想说，打造末日方舟的人，他们或许不知道末日在圣经上也称为一个叫主的日子。圣经上称到主的日子是怎么说的呢？大家来读这一段话，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声响飞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大家想一想，末日是什么？末日不是你的结束，是主的日子，主来临的日子，地上的物 都要烧尽了，一切有形质的都要烧化，你那个防化物或者说是核武的那个方舟作为一个物也一样会被消化。今天我们再来看，有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迟早要死，但却不知道死后还会有终极的审判。当许多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在问上帝在哪里。神说终了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怎么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多少人在责怪上帝，为什么是这样，你在哪里？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告诉你，耶稣告诉我们，他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面对追杀，他从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出逃他国。今天神告诉我们，时候还没有终了，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以后还会有审判。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永远的分离死亡。今天当我们在各样的末世的乱象中，我在默想上帝话语的时候，我想到了当年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在下面看一看耶和华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持储水的。两件恶事，什么恶事啊？我们看了觉得这是傻事，这么傻的傻事，在上帝的眼里是恶事。一个是在需要的时候离弃神，我们往往在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却离弃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傻事也是恶事。还有一个就是在难处中依靠自己，在难处中本来上帝兴起一些难处是让我们能够依靠他，结果我们在难处中却偏偏靠自己来救自己。所以上帝说，真傻，你也真恶，你离弃了我，甚至在凿一个会漏水的池子。今天我们在讲祝棚节，我们也因此借着末世乱象来讲圣诞节。圣诞其实就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躲避末世灾难的一个棚子。从逾越节的预表到耶稣作为祭物被杀，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拯救。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这等活在末世，既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所有的人，要记得面对主的再来，面对终极的审判，我们可以求助的绝不是末日的救生包，也不是那么搞笑的末日飞船。我能想到的就是圣诞。圣经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圣诞，耶稣基督降世是天父所赐的礼物，它可以说是一个躲避末日灾难的棚子，也可以说是一件有耶稣的宝血，是可以我们脱离末世审判的一件外衣。如果你凭着信心想要，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自己的这些圣经上的话能够成为我们今日的帮助，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永生的祝福。在这里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这样的祝棚的信息，听了这样一个圣诞的信息，你愿不愿意就凭着你的信心，凭着上帝对你的恩典，进入他的方舟之中，进入他的棚救恩的棚子里？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举起那圣洁的手来回应他对你的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今天就决志来信靠他？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可以一同来为你祝福。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如果耶稣与你一同坐席，在他救恩的棚子里，你还怕什么？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用你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遮盖，你用你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供应，你用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每一天都能够体恤到你救恩的真实，愿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